第上第八章，向上第八章，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题目是不立王听行道，舍一切得天国。不立王听行道，舍一切得天国。我们看今天以色列人，他们竟然效法列国，他们借口撒母耳的儿子不行他的道，所以借口要要求立王，这件事情实在是大恶。以后的圣经给我们看到是得罪神的，大大得罪神。为什么要求立王？因为厌弃神做王，不要神做王。我们常常老我做王，求立王就是以老我要做王，凭着自己的意思效法外邦，所以是得罪神。但是神看他们定要做，要这样做，所以神也就任凭他们。所以他们这一次求立王以后，神给他们一个王，这是许可的。因为神命定的王还没有来到，神命定的是大卫做王，神借着撒母耳要奠定大卫的这个根基。但是以色列现在自己求立王，这就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存心就随从外邦，效法外邦的风俗，效法列国。那对着那边一个中心，耶稣讲到什么？讲到比喻，主要的是这几个比喻，就讲到天国的奥秘。那重点呢，就是叫我们要听而行主的道，听行道，你就会结实百倍。所以两边相对，求立王就是没有听行主的道。所以我们要听行主的道，那就是尊主做王；求立王就是听而不行，我们就自己做王，老我做王，效法外邦，所以大大的得罪神，大大的得罪神。所以马太福音重点是叫我们要听而行主的道。我们知道马太福音十三章以后，耶稣讲比喻。耶稣为什么讲比喻？这也是因为当时耶稣在世传道，犹太人他自己的子民拒绝救恩，不要救恩，所以这个天国神本来是天国要给他们的，他们拒绝了，所以结果就成了奥秘了，成了奥秘就对他们隐藏了。而这个天国奥秘就使得一切信他的人，外邦人反倒蒙恩典。所以主说他们看也看不见，是听也听不明。为什么呀？因为神的子民心蒙自由，耳朵发神，闭着眼睛不听不看，所以结果遭到神的愤怒。而外邦人听信主道，一切听信主道的才能蒙恩。所以这里主要是讲的以色列人拒绝救恩，所以恩典临到外邦人。而这边呢，以色列神的百姓应该尊神作王，他们去厌弃神作王，所以结果他们也遭到神的愤怒，求了半天求了个是许可的王。所以我们要尊主作王，那我们就要听行主道。好，今天我们分段看一下。今天是七小段，三节对八节，三节对八节。我们合并这点九节，这点九节对的那边是二十三节，应该是二十四节，我们就到二十三节为止。所以九节对二十三节，因为那一节就是那个意思了，我们就把它分到那边去。九节第一段，九节对二三节，题目是不求立王当听行道。这个重点呢，在这第一段里面就是不要求立王。以色列人求立王，那也就是没有听行主的道。那边耶稣就讲的撒种的比喻，要听行主的道。现在我们看第一小段，这个九节当中，我们再分成三节三节。先看一节到三节，撒母耳年纪老迈，就立他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所以撒母耳，我们在这里看到他的不足啊。前几章撒母耳这么宝贝啊，他这样的做士师，他这样的做先知，传神的话语，但是在他年纪老迈的时候，他竟然没有好好寻求神的旨意。做先知最要紧的要深深明白神的旨意。他为什么立他儿子做士师呢？他以为是想当然，我做士师，我们年纪老迈，我一定是立儿子做士师。其实他没有好好寻求，因为神的旨意是什么呢？到撒母耳为止，士师的时代结束了，就开始了这个下面就是君王的时代，也就是神治的时代，也就是说神要做他们的王，以后神要立大卫做王，国度的来到，他根本没有好好寻求。所以这叫擅自立儿子做士师。所以撒母耳跟主不能比，两个人相对。所以昨天最后啊，有自己的补充，补充的很好，是不是？ 上面还有很宝贝，但是跟祖师不能比了，祖师一点人情都没有，单纯生灵神旨，这边呢上面怎么样没有寻求什么机，所以擅自立儿子做事实，这是大错。那么第二节呢，儿子好不好呢？儿子都不好，你不好你都没看出来。长子名叫月儿，月儿的名字的意思是祖师神。四子名叫亚比亚，祖师父。他们有没有把祖当神把祖当父呢？没有。生活在桑尔这样的家庭应该是最属灵的，但没有这么该属灵的，因为桑尔的家就是一个什么样有祭坛的地方，以色列人都到他那里去听审判，这样侍奉神的人儿子就不好啊。所以下面就说的他们啊，在别十八就做起事实来了，做起事实，做什么样的事实呢？底下说三样罪不行，因为不行他的道，这个他的道就是三尔的道，三尔的道就是神的道，因为三尔处处听神的话，神的默示常常领导他，他寻心各地他传道，但是传道传道自己的儿子确实传的不好。当然我想最主要的是本质的问题，这两个儿子一定也听三尔讲道，但是怎么样本质没有改变，他们却怎么样贪图财力，这是第一个罪。第二个罪收受贿赂，第一是贪财，第二是受贿，第三是去往正直不公，心里根本没有主的公义啊，去往正直就没有公义啊，没有自公之义。为什么呢？因为他儿子不行他的道。所以上面第一点，你不能随便立儿子做事实，你不明白神的旨意，用事实是在接受的，这个不知道。第二点，儿子这么不好你也不能立他做事实，这么样的不行你的道，你能立他做事实吗？所以这一节到三节我们看到上面的不足，原因是呢，可能年纪老迈了，糊涂了，可能年纪老迈也不寻求了。所以我们要活到老，我们要寻求到老，要寻求一直到最后一息尚存，我们都要寻求主，深深明白主的旨意，免得我们做错事。而且这个错事的话，而且是以后就给了以色列求立王的一个借口。为什么以色列以后求立王呢？因为儿子不好嘛，所以这个影响多大。儿子是不好，但作为三尔来讲，他是否是非常的严格，那这一点都看没看见，你看见了他这么坏，你不会立他做事实。所以说对子女的教育当然本质受害，这两个儿子自己没有改变，听到根本没有行动，但是呢作为父亲作为三尔来讲，那你是一个事实，你是一个先知，你是个神拣选的仆人，你的儿子这样有没有责任？这就是一节到三节，罪到这面和主耶稣相对。我们现在罪到这面看十三章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一节到八节，先看一节到两节。当那一天就是当天，耶稣怎么样？耶稣就从房子里出来，就来到海边继续传道。耶稣是马不停蹄，耶稣是生灵神旨，耶稣是遵行神旨意，耶稣是不信怎么样？不信情面。前面一章告诉我们，他的母亲和弟兄都来找他，他没有说我讲完道了，那一天我赶紧回家一趟，我赶紧去跟我妈妈讲讲话，他都来不及，他心里迫切。因为什么？因为许多人都到他那里聚集，他到海边，他继续讲道。海边就是他的一个什么？他的一个传道的一个场所，就是他的讲坛，所以耶稣就在那。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边遵父旨不殉情，那么立儿子做事实，说明上面还是有人情。所以我们人情是最可怕的，他们会拦阻神的旨意。我们是要有亲情，因为主给你这方面，神赐给儿女妻子弟兄姐妹，但是你不能够在神旨意以外你去殉情。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遵父旨不殉情，那么立儿子做事实。是耶稣继续传道，我们接着看啊，他来到了海边，说明他不殉情面，说明他立刻去工作，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那这也可以和那边相对，那边是上面不寻神旨，年纪老迈就不继续寻求神旨，如果继续寻求神，他不会做这件错事，是吧？而这边呢，可听主道，也可以和百姓相对，众百姓他们都到耶稣那里聚集。是耶稣只得上船，要不然挤得要命，他根本没法想到，所以他把船，他坐在船上就成了他的讲坛。那海边所有的人就是成了一个听众，成了一个会场，所以他就只得坐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就这两节我们相对， 所以这件事可听可当，那边不行神旨，也可以和耶稣相对。耶稣他深明神旨，他知道他在世上的年月不多，耶稣出来传道已经30岁，过了3年多，耶稣就要什么？就要上十字架，所以他抓住机会，他深明神旨，那边不循神旨。这边我们看看，耶稣是什么？当天遵旨继续传道，当天，特别说当那一天，他没有说我休息几天都没有，来不及，来不及休息，立刻出了房门就跑到海边去了。当天遵旨继续传道，对着那边就是撒母耳，违背神旨。你的儿子做事实就违背神旨，擅立事实，擅立事实。好，这是前两节，我们再看3、4、5、3节。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下面就是讲到撒种的比喻，后面还有撒种比喻的解释。现在先说撒种的比喻，耶稣就讲了，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这一个撒种的当然就是代表主，也可以代表工人，工人也应该这么撒种，但最初就是主撒种，主亲自撒种。那什么是种？这个种到底是什么？彼得前书1章23节，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1章23节告诉我们什么是种子。这个种子是有生命的，所以种子落在地里它就会扎根结实的，所以这个种子代表什么？彼得前书第1章23节，耶稣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这些种子是什么？就是神的道，活泼长存的道，有生命的道，活泼的道，长存的道。所以耶稣就讲了啊，有一个人出去撒种，撒在说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这是第一种土地，叫做什么土地啊？是个路旁，往来人来人往啊，熙熙攘攘啊，大家呢都是在那里根本无心真清楚的道，就是跑来跑去，有做生意的，有去旅游的，有去观光的，哎呀，这样的土地，所以结果呢，结果就是这个被飞鸟吃尽了。飞鸟后面解释告诉我们，就是代表恶者吃尽的。就是主的道等于没有接受。第二种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地不深，发芽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干了。这是第二种土浅，里面有什么？里面很多石头，很多石头，所以它根本没办法扎根，是吧？结果呢就枯干了。怎么枯干呢？因为日头一晒，日头一晒代表什么意思？后面也解释了，就代表苦难来到，逼迫来到，患难来到，所以经不起考验。这样的人啊，听到，实际经不起考验，因为太浅，没有深深进入里面，结果就枯干了。那第三节啊，我们就先对这三节，第三节对着那边，就对着两个儿子做事实了。撒母耳的两个儿子做事实，可以叫突然做事实，白做。为什么突然呢？一个你自己不正，你做什么事实？你怎么去教导别人？第二点，根本不是上帝所立。所以叫徒作事实，那对他这里一个意思就是道不在心中。这个里面是什么呀？是道旁，这里面是徒浅，所以主的道，生命的道啊。撒母耳天天讲，在家里也讲，在外面也讲，寻亲各地讲，讲来讲去儿子好像没有听见，道不在心中，所以这点突然做事实。好，再下面我们再看6、7、8、3节。刚才六节我已经念了啊，六节是说这个枯干了啊。第七节落在荆棘的第三种土地，所以这前三种土地都代表什么？都代表这个撒母耳的儿子的光景，心灵的光景。为什么做不好事实？为什么他们这边就对那边就告诉我们，他们三样罪恶，是的，这边就是什么落在荆棘里了。荆棘代表什么啊？荆棘在这里没有讲，在马可福音啊第4章讲的清楚，今生的思虑、潜在的迷惑和私欲的勾引，这就是荆棘局里。所以这些个他这个这两个儿子这里也充满了荆棘，充满荆棘，对他那边什么不行妇道，这边充满荆棘，充满荆棘局里。为什么？因为那边就是对那边就是这两个儿子不行什么道啊？不行他父亲的道，所以这边都不是好土地。你不管是第二种也好，第三种也好，都不是好土地。对着那边是什么？贪财受贿不公，这三样罪。为什么能够贪财呢？撒母耳的儿子不应该贪财呀、撒母耳多立着正啊，多么光明磊落呀、撒母耳临终之前也跟百姓说过，百姓也为他做见证，现在王都为他做见证，是不是？他是 从来没有贪夺，没有一点点的自私贪心的。但是儿子怎么样？贪财受贿不公，对他这点都不是好主意。那么好主意是谁呀？就是三儿，三儿真是好主意。他一生这样忠心，这样诚实，好主意，所以结实百倍。所以一边是所以他说有好主意的就结实一百倍，六十倍或者是三十倍那就是生命扎根，生命扎根结果，你生命扎根的人一定结果是，这是第四种土地。所以第四种土地只有这一种是好土地我们大家都熟悉，前三种都不好都代表于这个上面的儿子。那后一种呢，就是上面自己，那真是生命扎根结果所以对着那面去才能做世事领袖。所以告诉我们做世事领袖的什么条件，你必须是好土地，主的话深深落在自己的那个好的心田里，深深的扎根，清醒主道这就是一节到八节。所以在这边我们请再看三节四五六，请翻过来四五六。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所以因为撒母耳立儿子做事师，儿子又不争气，又贪财，又是受贿，又是不公，所以给了以色列人就一个求立王的一个借口。其实以色列心里早就要求立王了，没有借口，那这个正好是不是？你的儿子这么不争气，谁管理我们？你们年纪老迈，所以长老就来了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根本没有神的吩咐，自己去立王，那不就是老我做王凭着自己要做王，像列国一样。神的儿女应该分别为政，不能效法列国，他们竟然效法列国，这就是他们的大罪效法列国，随从外邦。上面不喜悦他们，上面也代表圣灵你这样求的话不对嘛，圣灵都担忧，上面不喜欢他们说这话，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上面没有办法，就是祷告什么，就呼求什么，来到神的面前。这边四五六，对到这边请看九节开始到十六，先看九十两节，九十两节，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边就是也有耳要的听，那边是借口求立王，那对着这边就有耳不肯听。为什么找借口？我们常常也会找借口这样那样的原因，所以我今天就妥协，所以我今天就爱世界爱世界，所以求世界，还有道理，这就我们的人的本性。那对着这什么原因？有耳不肯听。第九节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如果真听的话就不会自己求立王，是吗？所以一面是借口求立王，对着这面就有耳不肯听，不肯听。底下第十节大家看，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你为什么用比喻呢？这个问得很好因为从现在开始耶稣就用比喻了。那主要什么原因？主要是因为这些人无心听到，所以耶稣就用比喻，后面就解释了。那我们现在就用这四个字呢，无心听到，对着那面去为什么求立王？为什么无心寻道？根本没有心来寻求主的道一个是无心听到，一个无心寻道，所以就有个借口，就是找了马上就求立王来管理我们就好了，随从外邦，所以没有主的道，我们一定就是随从外邦的。底下再看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就是效法外邦了。这边耶稣就回答了，耶稣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这里就有你们我们你们和他们，你们是谁？耶稣的门徒，跟随主的人，耶稣要他们知道，因为这是个奥秘，不叫他们知道他们是谁，刚硬的犹太人，悖逆的百姓，不叫他们知道，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取。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什么？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也不明白。这三节正好对着那门，就是求立王效法列邦，求立王效列邦，对着这门什么原因？因为不寻求也不明白，看也看不看不见，是听也听不见，不寻求啊，所以不明白，无心寻求嘛，就是无心，是不是？因为他们拒绝了耶稣嘛，他们从外面认耶稣，不寻求不明白，所以就是效法外邦啊，对着那门就求立王效法外邦求立王效法外邦。再看十四到十六，他们是在他们身上正应验了先知以赛亚的话，所以先知以赛亚早就预言了这些人怎么样怎么样光景，什么光景？就是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 色列百姓都是见光死，哪个时代是没有兴起好先知了，他们就是不听不听，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啊，油蒙心，耳朵们发沉。油蒙心是什么意思？心蒙脂油啊，这里面堵塞呀、啊、这里面就是心蒙脂油的人是什么意思？心蒙脂油就代表肥了紧了，里面就是肉体太舒服太享受，是不是？心蒙脂油也代表整个的心就是追求世界，所以堵塞了，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不能领会，心不能领会，耳朵也发沉，眼睛也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这个恐怕的意思就是神暂停了，你既然这样，那你就看不见，耳朵也听不见，心里也不明白，恐怕回转过来就医治他们。所以这边叫做神暂停，那边是神许可，求帝王先知都不喜悦，圣灵都在担忧，那不是神许可，并不是神命定，这边呢神只好任凭。所以这边油蒙心，什么叫油蒙心？对着那边就是求帝王，先把外邦啊，求帝王就是油蒙的心了。所以我们的心要苏醒，我们的心要被震动，我们的心要醒悟，醒悟可不能油蒙的心。这里的油的意思是代表世界的东西都整个的笼罩着你这个人，你就是心里不苏醒。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应验经上的话，那里是先知不喜悦，两边都不喜悦，经上的话所说的也是说神不喜悦他们啊，所以只好任凭他们。那边就先知不喜悦，先知也不喜悦。还有一点啊，就是十六节，那你们的眼睛，你看刚才说他们，现在说你们，你们是谁？你们就是耶稣的门徒。所以耶稣说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你们看见了，因为他们亲自亲身跟耶稣，亲眼见耶稣，亲耳听耶稣所讲道，因为你们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你们听见了。耶稣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们可要看重神恩，可不能像他们，是吧？所以这里有你们他们的区别，是吧？教会里就有两等人，你们他们，我们要做你们这些人啊，眼睛是有福的，耳朵也是有福的，我们真是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主这么恩待我们啊，主给我们能够领会这个天国的奥秘，所以你们是有福的。两边相对啊，一边是看重，一边是不看重，这边是看重蒙福，你怎么就有福？你看重你才真的蒙福。我们千万不要像前面那个括弧里的那个引用的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话，看见却等于没有看见，是不是？看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我们不要做那样的，我们要做你们眼睛是有福的，真正领会了看见了，而且也听到了，你们耳朵也是有福的。所以对着那边是什么？这边是看重，看重有福，那边是轻看神恩，那边自己求立王啊，先知不喜悦，这就是他们，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轻看神的恩典。所以看见了没有？实际看见等于没有看见。所以我们都上山，我们大家都坐在这里，千万不要做那等人，看见却等于没看见，听见没有？一天的声音多极了，是不是？听见也好像没有听见，那你就不能得福，你可能要遭祸了。好，我们再看最后这个七八九三节，七八九，因为对撒母耳说，撒母耳心里很难过，神就安慰他，神对他说什么？百姓向你所说的一句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所以这个罪多大呀，是吧？所以求立王，我们什么时候自己做王，老我做王，你这个就是厌弃神，不让神做王，不要我做他们的王。所以神就一针见血指出来他们的光景，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常素来所行的，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要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个王怎样的管辖他们。你不求帝王吗？你求来的这个王就是代表世界，这个王也代表老我，你一定是被辖制。王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辖制的意思，他要统管你，你处处都得听他的。所以我们看这三节，一面神对撒母耳说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是厌弃我，不要我做王，一面神还是爱他们，神说你可要警戒他们，把将来他们的，你一定要立王的话，把将来的后患要告诉他们啊，将来这个王怎么怎么辖管他们，你看连警戒都告诉了，这个还是让他们回转，可惜他们后来还是没有回转，还是非要立王不可。那对照这边呢，我们看十七节到二三节，十七到二三，这里耶稣就解释这个比喻了啊，前面一段是讲这个比喻，现在耶稣解释这个比喻， 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所以你们当听这发动的第一。所以你们是有福的，从前的先知他们的按照历史，他们根本不可能看见的，结果他们在预言里知道看见了，却是耶稣还没有来到世上，现在耶稣亲自来到世上，所以你当听这发动的第一。所以第一要听，要听，我们常常连听都不留意听的话，那你怎么蒙恩呢？是不是？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就是留意听主道，那边就是什么呀？那边不留意，那边什么？厌弃神作王。为什么厌弃神作王？就因为不留意听主道。你要听，所以耶稣说了，所以你们当什么？当听，是不是？我们特别注意这个听字，要行道的人第一先听。如果听都没有听清楚，我看行更行不出来，是不是？有人听错了，他告诉你这个意思，你是那个意思，是不是？所以要听，听的意思是领会的意思，领会，是不是？所以这边是留意听主道，那边是什么？那边是厌弃神作王。为什么厌弃神作王？不好好留意听。下面耶稣就解释了，他听见神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撒在他心里的就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第一种，耶稣现在解释第一种，两边相对啊，这边是什么？道被夺去，根本没有精心好好听，你这个心就像那个路旁一样，天天跟人家交往，跟人家交际，一天来来往往不安静，是吧？道被夺去，那边就是侍奉别神。再接着看，撒在石头里的就是听得到，当下欢喜，当时挺高兴，但是心里没有根。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就心里没有根，那边是什么？常常离弃神。所以先知说，神回答说，他们是历史历代，他们是常常的离弃我，离弃神。常常离弃神的人就是什么？这边心里没有根，心里没有根。这不过是暂时的，其实因为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这是第二种心田。第二种心田是什么？就是土浅，里面有石头，经不起考验。所以两边相对，那边就是经不起考验。上面做先知没有多久，上面年纪老迈了，马上他们心就变了，经不起考验。经不起考验的意思就是说，受到了列邦的诱惑，因为列邦列国都是立王啊，有军队啊，有很神气啊，外面是个王统啊，王制啊，他们很羡慕，经不起考验。对的，这边是什么？遭难就跌倒，这也是经不起考验，这就是第二种心田。遭到了患难，立刻就跌倒了，立刻就跌倒了。这边是跌倒，那边就是离弃神，离弃神就是跌倒，这是第二种心田。再看第三种，撒在荆棘里的是第三种，就是人听得到，后来有世上的私利、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这就是有经济激励，有经济激励，结果把道挤住了，也不能结实。所以第三种也同样不能结实，为什么？因为受了迷惑，受了迷惑，什么迷惑？钱财的迷惑，这是很厉害的。在今生来讲，现在的末世来讲，这个钱财的迷惑是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都在受金钱的迷惑，两边相对，那边是什么？那边是当受警戒。所以说你一从他，他要求王你就给他，但是要警戒他，当受警戒，对待这边免受迷惑。可惜以后以色列百姓并没有受警戒，你要立王，那个王一定要辖制你，也就代表被罪辖制，这点就不能结果。为什么不能结果？不能结果是什么原因？因为你求了一个王嘛，这个王辖制你，被罪辖制。什么罪？那面是老扫罗，后来是不是立老扫罗嘛？那面那个王对他见面就是世上的私利、钱财的迷惑等等，这都像王一样的辖制你，所以不能结实。最后二三节就说了，撒在好土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这个是好的，这个是只有第四种是好的，听了主的道，明白又结实，就是听行主道，不但听，而且听了以后我又行，听行主道，结果怎么样？结果就结实，有百倍，有60倍，有30倍啊！个人的恩赐不同，主给你的一样，去为主多多的结果子。所以那这种人代表什么呢？对着那边就受警戒，这边是听行道，听行。 听到你受警戒，那你一定蒙了，一定结果子。不受警戒的一定不会结果子，不但不会结果子，那最后你就要受苦，是吧？结出坏果子来，结果遭报，是要受警戒。所以神对三宝说，你要警戒他们，要警戒。可惜人他们不受警戒，一个很受警戒的人，一定就是能够听行主道，那就是好土地。在路加福音说的是，赤手在诚实善良的心田里。路加福音补充的最好了，赤手在哪里？诚实善良的心田。好，这就是第一段结束。现在我们看第二段，请翻过来，我们现在看第二段，十节到二十二节，这边是二十四节，那边是二十四节到五十八节，是不是？五十八节，对，到五十八节。题目是受警戒，舍一切得天国。受警戒，舍一切得天国。所以最要紧的，我们是不是受警戒？所以下面就是先知撒母耳提了很多关于到你将要受到这个王的什么样什么样的辖制，你要为他而奔跑，你为他而劳碌，你为他而吃苦，你什么都给他，你最后你是什么光景？最后你就是后患无穷啊！最后你哀求神都不理你。啊，我们现在看一下，还是我们分成两段，这边就是我们从这个十节，我们看到十七节，十节到十七节，撒母耳将耶和华的话都传给求他立王的百姓，说：“啊，你一定立王，你就立吧，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这个王一定管你们，辖制你们，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走在车前，你的儿子为他效劳，又派他们做千夫长、五夫长为他打仗，还要为他耕地。”为他收割，为他打造器械和车上的器械。女儿呢，你的女儿也要为他效劳，你看看儿子女儿都要为他忙，为他制造香料和香膏，做什么？做饭啊，烤饼，你就做什么叫为他效劳？为他做谁做的？就做罪的奴仆。耶稣说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你就要做罪的奴仆嘛。第十四节，你必请你们最好的田地，这个王啊是贪得无厌的王，就代表我们老我的本性，你最好最好的样样都得给他，是你最好的田地，你最好的葡萄园，你最好的橄榄园都要给他的臣仆，那你是做他的奴仆的奴仆，是不是？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他必取十分之一。本来我们都献给神十分之一，这个好，十分之一你这个自己的王享受了，让他来享受。而且请你的仆人、婢女、健壮的少年和你的驴供他的柴羊柴邑，样样为他。所以我们求立王，你看有什么好处？那你就为奴为婢，你的羊群他必取十分之一，你的羊他也得贪得，你们也得做他的仆人。就到十七节，那就是说你立求立王，结果你就是做罪的奴仆。耶稣说犯罪的，所有犯罪的，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四节，耶稣说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做罪的奴仆，要做义的奴仆。你求立王，你就是做罪的奴仆。到十七节，对他这边请看，这边就是从二十四节一直到四十五节，这边呢耶稣分别的讲了不同的比喻，这比喻都是奥秘，这比喻都是指天国，每一个比喻都是指天国。二十四节，耶稣又设一个比喻对他们说，这边耶稣设比喻，那边就先知传神的话，做先知就要传神的话，耶稣呢就是带出比喻来，这比喻就是讲的神的奥秘。所以下面耶稣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种在田里，即使人睡觉的时候就指着夜间，这个睡觉的时候就指着夜间，黑暗掌权的时候，仇敌就来了，仇敌就代表魔鬼，将败子撒在麦子的里面，所以败跟麦子是不能相合的，代表真假两种门徒。真假有时候难忍的，教会里面有钻进来的，像保罗说私自引进的假弟兄溜进来钻进来的，就像败子一样掺在麦子里面。那么到了长苗吐穗的时候呢，败子也显出出来了。我们就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我们先看这三节，这三节给我们看到什么？这边就是仇敌趁机撒败子，所以一方面告诉我们要警醒，你不警醒，败子就撒到里面去了。我们的心田应该只有一样种子，就是主的道， 你不能里面又是世界、又是什么，又是走得到两样种子。那为什么呢？因为你睡觉了不警醒，是不是？所以我也告诉我们，我们要警醒，免得这样。所以仇敌趁机杀害子，最在那面什么？那面就是效法列国求力王，求力王就是撒个败子，你这里面就有败子。老我做王就是败子掺在麦子里面，败子掺在麦子里面了，里面就不纯了。底下我们再看27到29这三节，27到29，天主的仆人就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地里吗？从哪里来的麦子呢？”主人就说了：“这是仇敌做的。”所以告诉我们在世上啊，今天的教会，我们的心田常常会有什么？有仇敌来搅扰，仇敌给你撒败子，那魔鬼的工作。你不管假道异端也是如此，叫我们爱世界也是如此。主人就说了：“你要把它薅出来呀。”主人怎么说？不必，恐怕薅败子连麦子也薅出来了。这两样一起打。等到收获的时候，收获的时候就要出来，就要显明出来。我要对收获的人说，先将麦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我有麦子收在仓里。应该到29节为止，就说不必薅出来。两边相对，这边就长出麦子，这个长出麦子对着那边什么呀？就是你的儿女都要为他奔走，就是突然奔走，长麦子，麦子没有用啊，麦子在麦子里面只能是祸患，是不是？那对他那边也是，你干了半天事，你奔跑，你劳碌，你突然奔走。接着我们再看30节到32节，那就是说这两样，先别薅出来，先不要把败子薅出来，等到受割的时候，那就显明出来。受割的时候，就主来的时候，主就审判你。所以有的时候，说实在，那天也有一个人问，有一个肢体问这个问题，是不是？教会里到底有没有假先知？我说不敢讲，哪个敢讲？有的时候没有显出来，不一定，还真可能是有的，是不是？教会不是纯正的嘛，是不是？因为有人钻进来，有假弟兄，是不是？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就是什么？什么被薅出来？那么就是败子，败子也就是草木禾秸，是不是捆成捆嘛？所以草木禾秸被烧尽，对在那边就是劳苦愁烦一场空。你为他做这个，你又为他做那个，你又为他打仗，你又为他耕田，你又为他做这，这不叫做劳苦愁烦吗？一场空。对着这里就是草木禾秸，捆成捆，结果就留着烧，结果就被烧尽。我再说一遍，这边是草木禾秸被烧尽。我们的人生啊，不要像这个败子一样，将来捆成捆就给你烧了。对着那边，你为这个王而效劳，你就是劳苦愁烦一场空。你什么也没有，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我们要为主，为主劳苦不出难，是不是？你只有为主劳苦才不出难。那边呢，他们不听话，一定要立王，那么你就是为世界，为自己，为老我，你就一场空。那对着这边，什么叫做为主劳苦不出难呢？这边就是麦子收在仓里，唯有麦子收在仓里。这麦子代表什么？纯正的基督徒，神的儿女。到了说你就被提。被主宝贝啊，与主永远在一起，就收在仓里的。对着那边，如果我们为主劳苦，那就不出来。底下我们再看，耶稣又设个比喻，说天国好像一粒什么芥菜种。我们知道芥菜种和这个面酵这两个比喻在这里看都是好的，这不能讲不好，因为他讲的天国是扩展的，天国要扩展，开头很小。为什么耶稣形容是芥菜种呢？就代表信心的果效。天国是不是？教会的开展，神工作的开展，生命的长大，那都是起初就像个芥菜种，芥菜种是最小的一种种子。所以耶稣也说，你们的信心要像芥菜种这样，那个移山倒海呀、是不是？把这山都能够挪开，多大的难度？你只要有信心，你祷告，是不是就能够成功？是吧？所以这边是信心的果效，对着那边是什么？你忙吧，你累吧，那边是肉体的挣扎，没有果效，那什么也开展不了。扫罗家后来败亡，这边是什么呢？这边我们看这下面说，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白种里最小的，早到长起来，却是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飞鸟宿在它的枝上。两边相对，一面是信心的果效，一面是肉体的增长，一面是天国要扩展。对的那面是你为谁收庄稼，那边是如果我们为主收庄稼，这边天国就扩展。 那边是你还要为他收庄稼，你还要为他这个那个的又种又收，你为谁？我们不能为扫罗，我们要为什么？为主而做。所以这点就是天国要扩展，所以这是一个信心的国家。下面再看33到34这两节，这两节耶稣又对他们讲的比喻，听过好像面酵，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这等着全船都发起来了。酵我们知道这是比喻，是吧？酵是发作的，酵是发作的，可以比喻好，也可以比喻不好。圣经和别的地方酵是不好的，那你就得讲不好。耶稣说你要防备文士和法利赛人酵，那当然不好，你要防备嘛，当然不好。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不是，但我说错了，加拉太第五章也讲到异端。保罗说这点面教就是全团都发起来，这当然是不好，只是异端讲的。保罗在林前第六章第五章，林前第五章也讲到一点面教全团发起来，那是指的罪，是不是？教是不好的，但是在这里不是不好的意思。因为耶稣说天国好像一个妇人，这个妇人是什么？这个妇人她拿了这个教，拿了教，拿了教以后呢，她就藏在三斗面里面。你拿了教你要去做，使这个面能够全团发起来，所以这个妇人代表智慧的妇人，教会，教会的工作怎么开展？你要把这一个教代表天国的道、主的真理、主的奥秘，你要藏在三斗面里面，藏起来，藏在那里。圣灵的工作呀，圣徒的工作呀，全团都发起来了，就开始扩展了。是这个和那个前面芥菜种的比喻是同样的意义，都是指着天国的扩展，天国的扩展。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为天国，那边是为老我。我们到底为谁？你为天国，那你真是这个天国就能扩展起来，像一点面罩全团都发起来了。那么你为老我，那你一定是衰败的。你有什么？最后扫罗给他们什么？扫罗能给以色列什么？最后打仗为扫罗卖力气打仗，连什么呀？连饭都不许吃，叫你起誓你们都不要吃饭。你看看这个王叫什么王？另外呀，那边呢？你看这两节对着那边是你的女儿也要为他效劳，那边是女儿也效劳，对着这边是什么？这边是做智慧的妇人，姊妹呀，这讲的是妇人呢，讲的妇人，讲的女儿，女儿啊要做耶稣他的女儿，女儿要做传好信息的妇女，是不是？女儿你要为主效劳，要做智慧的妇人，要嫁给基督。那么就能够这一点面教是全然都发起来，所以下面这都是耶稣用的比喻，这众人说的话，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因为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白，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我开口用比喻，把创始以来隐藏的事发明出来。所以奥秘只有借着主才能够发明出来，发明出来代表启示出来的意思。两边相对，这边是传出隐藏的奥秘，只有耶稣我们的传出隐藏的奥秘。对着那边去，就是指着这些百姓以为世界丧尽一切，这边就是我应该是35节到37节啊，35到37，我现在我念完了35，该36、37了，这三节是在一起的。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进前来说，请把田间稗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可见的耶稣不解释，门徒都不懂，耶稣说我讲给你们听了，结果还是不懂，还是要耶稣来解释。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你不懂你可以问嘛。今天耶稣怎么给我们解释？圣灵，圣灵把他的道讲给我们听。所以这是指的麦子，稗子和麦子的区别，两边相对。什么是稗子？什么是麦子？稗子是什么？这个稗子最在面面就是你最好的都为自己，你都为这个王，你就是个稗子。什么是麦子？你最好的献给神。我想就应该这么区别，是不是？因为那边是把你最好的什么呀？最好的葡萄园，你最好的田地，你最好的什么样啊？橄榄园，你都给了他了，给了王的臣仆了，那你就是败子， 你把最好的给谁？问题是给谁？是，对对对对，那撒好种的就是麦子，我们要做麦子，主撒种在我们里面，我们也是麦子，因为我们是那一粒麦子嘛，落在地里面能结出许多子粒。你怎么成为麦子？你就把最好的给神，可千万不要给他。这个他是谁？他是代表世界，这个他是代表我们里面的老我，就满足自己的情欲，那你就是个败子。再看啊，我们应该到45节，现在还有38到40，38到40，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好种是天国之子，我们要做天国之子，对待妹妹就尊神做王，你才是天国之子。所以以色列人呢，不能成为天国之子，什么？因为他们不尊神做王。下面还有个什么子？大家看什么子？恶者之子，恶者之子，败子就是恶者之子。恶者之子是谁？对待妹妹求立王的。所有求自己立王，自己来向效法外邦，那你就是个恶者之子。什么是恶者之子？对着那面就做罪的奴仆，那就是做奴仆嘛。你的粮食也得给他，你一切都给，你十分之一都得给他，你真是做罪的奴仆，那就是对着这面就是恶者之子。撒败子的头顶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败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所以我们到底是败子还是麦子？败子代表世界的东西，是吧？所以两边相对，你献给世界，你终必要焚烧；你献给主，你必永存。我们再看41到42这两节，41、42，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挑出来好不好？不好啊，挑出来给你烧掉了，因为这些人是跌倒的、作恶的。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两边相对，那边是少年人、健壮的人，什么什么都给他做差役。那你愿意啊？这叫做甘做罪奴。你最好的年轻力壮，所以现在很多年轻力壮的不要给主，给世界，结果还是到头来一场空啊。那边不是吗？啊，你的健壮的少年人。他妈，你继续做他的奴仆，做他的婢女，你见着少年都给他当差役，所以两边相对，那边就是甘做罪奴，这边跌倒作恶，这边就作恶跌倒。你，如果你甘心做罪的奴隶，那你一定是作恶跌倒，结果就被主挑出来，作恶跌倒就被挑出来了。这边是必要哀哭切齿，那边是什么？那边就是你这些人，你不可回转的话，你一定和扫罗一同扑倒。在基列山上啊，不但是约拿丹、扫罗的儿子和扫罗一同扑倒，所有以色列都和扫罗一同扑倒。这边必要哀哭切齿，那么必和你那个你所选择的那个王啊同扑倒。最后我们再看43到45啊，这三节，43节，那是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啊。还有两节呢，我们先说这一节。这节圣经两边相对，这边要做义人，义人发光荣耀神，荣神义人。那什么叫义人？就是有耳可听的当听，好好听行主道。义人发光荣神，对他念念什么呀？犯罪为奴蒙羞，那么就是17节啊，17节，你多蒙羞啊！你愿意给他羊群应该献给主，十分之一也给他，你必须做他的仆人，蒙羞，犯罪为奴蒙羞。这边一人发光荣神荣耀神。44、45，经过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这里有两个小比喻，两个比喻，每一节是一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是讲经过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了，而这一个人，这是个单数，这一个人他遇见了，他看见这实在是宝贝，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变卖一切所有的，他要买这块地。因为这个宝贝是什么？就是藏在地里嘛，他要买这个宝贝。按照正义是指着耶稣，主耶稣，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宝贝，以色列就是神的宝贝。在以赛亚书讲的，我看你为损为宝为尊，是不是？神说，我把你当作我的产业，在英文就是宝贝，宝贝的意思。神把我们神的儿女当宝贝，所以神看见了，他变卖一切所有。所以主耶稣来，先要寻找以色列家失迷的羊，把他们当作宝贝，变卖一切所有，主付代价，表示主付代价买这块地。那第二个比喻呢？天国又好像买卖人买珍珠，寻找珠子， 这个珠子就代表外邦教会，外邦教会也是变卖所有去得的，但是我们也可以当做天国，主耶稣基督也是我们的宝贝，所以主既然为我们付代价，他变卖一切所有，他来买我们，我们也应该变卖一切所有来什么，来得到天国。两边来解释都可以啊，因为按照正义，这个确实是这个宝贝是指的以色列，这个珍珠就代表外邦教会，主都是付了代价，主都来变卖一切所有，主就是为我们要得到我们，可是我们也要把基督当作至宝，我们要变卖所有来得到，所以两边相信，这边是舍一切得天国，对在那边什么呀，那边被罪辖制抓粪土，抓了半天抓的是什么，抓的是粪土，什么也没有抓到，变卖一这边是舍一切得天国，那边就是被罪辖制抓粪土，还是十七节，不是被罪辖制吗，你做他的仆人，你做谁的仆人你就被谁辖制，还有一个意思，这边是寻找好珠子，主要找到好珠子，为什么寻找，我们是外邦人呢、啊、不配蒙恩的，把我们找到了，所以圣经说不是我们拣选他，乃是他拣选我们，是他找我们，我们所经历的救恩就是主来找我们，根本不是我们找他，他是找珠子，这个那面什么抓世界虚空，你不找珠子你抓世界没用，这个珠子就是我们，这个珍珠也代表天国呀，教会就是天国嘛，组成的天国，所以我们今天也应该寻找这个珠子，我们要得到这个天国，但是那边你抓世界就是虚空。好，这是一段，我们再看最后一个十八节到末了，十八节，那是你们兵营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那一定是苦了，不苦哪能哀求神呢，所以我们以后念这个撒母耳上撒母耳上下，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了，撒母耳上看见扫罗做王以色列多困苦，扫罗做王非利士人打仗都不敢过去，不敢应战，是啊，所以以色列困苦啊，哀求神，神不应允，神为什么不应允，你喜欢你的王你就跟你的王走吧，神都不应允，是吧、啊、所以我们常常是这样、啊、你平时你不祷告，你到哀求到苦难中你求神，神说我不答应你，是吧、啊、今天十九节，百姓听了撒母耳这一段话以后有什么反应，大家看一下十九节到末了，百姓听了撒母耳这个警戒的话呀，神界的先知警戒的，听不听啊，不肯听撒母耳的话，这真是印着景象、啊、这就是我们的本相，我们老旧人家什么呀，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你看看这么样的笑话，外邦定要一个王来治理，使我们像列国一样，这多时髦啊，这多美呀、啊、这多神奇啊，是不是啊，这都有可夸口啊，喜欢效法列邦，是啊，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其实神统领，神是为他们征战的，不要，就是刚硬啊。二十一节，撒母耳听见百姓这一阵话，就将这话传明在耶和华面前，撒母耳心里伤心难过啊，为什么这么伤心难过，一直到了十六章啊，这个撒母耳都是伤心，那是因为扫罗做王不争气，是不是，撒母耳就代表圣灵了，常常是忧伤啊，忧伤，这里是百姓刚硬，撒母耳也心里难过，成名在神的面前、啊、所以今天做神的仆人你就谦谦卑卑的，他不敢听你就告诉上帝，今天神怎么说，我们看最后一节啊，最后一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就是他一定要这样，你就让他去做去吧，为他们立王，撒母耳对以色列说，你们各归各家去吧，接着下来就是撒母耳知道了，神就是要借着他给以色列立王，因为你一定要，你一定求，那神就给你个许可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再阻止以外，你偏要求什么，你非要求什么，神说我可以答应你，你去苦去吧，你苦头刺头，是不是？因为你一定要嘛，是吧、啊？所以我们在阻止以外，不要求什么，你求了你就苦，你到时候你求都神都不应允，哀求神都不理你啊！对着这边来，我们请看四十六节到末了，最后一段啊，四十六节到末了，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这是个重价的珠子，就看我们为宝为尊呢、啊，重价就去变卖它，一切所有的买，这也是一个单数，就这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主耶稣，因为主耶稣买得起，他怎么买？他付了生命的代价，才把我们买赎，就买了这颗珠子。那我们呢？所以我们领会这个意思哦，主买我们，我们怎么着？ 我们也要付代价，我们要舍弃一切，我们要得到这个珍珠，也可以代表天国嘛，我们也要得到，得到主，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现在46到48这三节啊是在一起的，先看这一节，两边相对，这边是变卖一切买珍珠，买珍珠。我们知道在箴言里啊，这也可以证明了我们这样解释是对的，因为在箴言里，珍珠既代表主，也代表什么？代表教会，代表那个箴言31章的一个才德的妇人，所以它的价值远胜过珍珠，所以珍珠代表教会，珍珠也代表主，那是在哪里啊？在箴言的前面第2章是第3章，第二章嘛，告诉我们智慧就是好比珍珠，一切都不能比珍珠还要宝贵，这个智慧。那智慧是有位格的代表主，是不是？所以说这个珍珠啊，主这么宝贝我们，我们呢、啊，我们要宝贝主，我们要得到主，因为主就是珍珠，主就是珍珠，是吧？我想找一下也好啊，我忘了是第几章了，箴言啊，讲到我们要得到这个什么呀？主这个智慧，因为智慧就代表主嘛，啊、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以比较，大概第3章。箴言第3章、讲到这一个珍珠第15节，箴言第3章的14、15两节，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常入金金，这个智慧是有位格的，我们知道箴言书第1章到第9章就讲到智慧就代表主自己，是不是？下面第15节说比珍珠宝贵，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以比较，胜似珍珠啊，比珍珠还要宝贝。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现在看一下两边相当狗的意思，这是哪些找不到了，这哪这边就是变卖一切买珍珠，对在那面是求利王得不偿失，你买什么你什么也得不到，求利王真是抓了个粪土，求利王得不偿失，这边是变卖一切买珍珠。47、48，经过又好像王撒在海里，就有各样水族，既满了人就拉上来，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去，这个都是指的末日的审判，谁要把义的和不义的要分别出来，好坏真假基督徒到时候都要显明，绝不能混乱，不能掺杂，是吧？所以这边就不好的被丢弃，对他那面是什么？那面是哀求神不应允，你一定要这样做，结果就是你哀求神也不应允。那这边就是不好的被丢弃了，所以这个意思说到末日所以要把它拉上来那就是神审判，捡好的不好的是什么意思？就是神审判，先把好的收起来，不好的，好的代表什么？就是义人也被收起来，是吧？所以神审判，那么神警戒。再看49到50，49到50这两节，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所以这个撒网的比喻就是末日的审判，末日审判，义人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把谁呀？把恶人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就要哀哭切齿了。你看看这两节，这那边就是19节，那边什么？定要立王，不肯听先知的话，不肯听神的话，不肯听定立王，对待这边必要哀哭切齿，这边你一定哀哭切齿，你不肯听，所以我们老旧人呢，千万不要不肯听，不管哪件事，上帝叫你怎样就怎样，你不听，你不听，这边你一定哀哭切齿，那边就是定立王不肯听，这边就是必要哀哭切齿，有你哭的苦的时候呢，是你哀哭切齿。那么谁是义人谁是恶人呢？义人对着那边就尊神做王，就是义人。什么是恶人？老我做王，就是恶人。好，我们最后再看51节到53节，耶稣说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他们说我们明白了。他说凡门是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了，这是指的有些门是信你信了耶稣了，接受主的救恩了，那就是说他的里面有旧约的传统，也有天国的福音，所以是新旧两样东西。那也就是说连文士上帝都会受教，可惜他们就是那些个刚硬的犹太人常常不受教啊，不受教。所以这边的意思，这两节的意思是什么？3节啊，到53节为止， 这几节的意思就当明白当受教。所以耶稣我讲道时候常常问你们明白了吗，可见的主的道是叫人明白，主赐给我们悟性是让我们能够理解。但是现在啊，有些的道理是让人家你不要思想，你就是这么吃喝好了，你就是这么信好了，那叫糊涂信，是不是？所以你要明白，这在那面是什么？这面是当明白当受教，那面是什么？那面是不受教，效外邦，效法外邦，非要求立王嘛，效法列国，不受教，不受教就是效法外邦啊，求立王啊，所以就是不明白主的道。所以说，耶稣说完这比喻就离开他们了。下面我们再看五十四到五十六。就来到了自己家乡，在最后一段就讲了耶稣在自己家乡。耶稣来到自己的家乡，自己家乡呢对耶稣什么态度？凭外貌认耶稣，这个是不对的。有些人就是这样，一听哦，这个耶稣是个木匠儿子，这个耶稣啊也不过是个人。那犹太人就这样，所以耶稣的家乡呢就代表犹太人，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这样，凭外貌认耶稣，对他那面是什么？那面就是不肯尊神为王。那面就是不肯尊神做王，那不就是凭外貌吗？那面就是21节，是吧？撒母耳把这话就陈明在神面前，陈明什么呀？不肯，他们不肯，就告诉上帝吧，他们不肯尊神做王。那这边是什么？为什么不肯尊神做王？凭外貌认主。所以你看他们怎么说。耶稣来到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教训人。耶稣不管在哪里，在自己家乡也照样在犹太人会堂里面教训人，甚至他们都稀奇说，这人哪里有这种智慧和异能呢？这个稀奇是不幸的一种稀奇，好奇怪呀、啊！他不过是个木匠的儿子，不是约瑟的儿子吗？他姐姐是他的妹妹是谁？他的弟弟是谁？我们都知道，从外表来看是不幸，所以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叫玛利亚吗？他的弟兄是谁？雅各、耶西、西门、犹大。所以只有圣经这个地方是讲的耶稣兄弟的名字都告诉我们了啊，至少有四个兄弟，你看见没有？雅各就是新约做雅各书写雅各书的那一个雅各，耶西也叫约瑟，西门还有犹大，就是新约这个犹大书的这个作者啊。所以后来耶稣的兄弟有两个都成了圣经的作者，是不是写了圣经？是啊，说明他们后来有改变了。他的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瞧不起，藐视神恩，是藐视神恩，是不是？那面就是什么呀？那面就是背义不听，一面是藐视神恩，是不是？一面是什么？背义不听啊！所以张耳只好成名，背义不听。这边是什么？藐视神的恩典，藐视神恩也是藐视主耶稣啊！底下。57节，大家再看57到58，最后两节，他们就厌弃他。你看两边，那边厌弃神做王，这边厌弃耶稣，是不是？对他们说，大凡先知，耶稣就说了，说什么？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以外，没有不被人尊重的。那就因为在本地本家生长起来，人就是藐视。你看看耶利米被本族的人唾弃迫害，是不是？耶利米不是吗？被亚述族人。是不是亚拿土人？是不是亚拿土人啊？苦害呀、啊，苦害耶利米，是不是？所以大先知都是这样，不被人尊敬。底下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神迹了。所以不是耶稣不能行神迹，乃是你不信，你就见不到神迹。你不信就不多行了，你看见一点点，你就不会看见更大的。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两边。刚才啊，就是这边是耶稣照常传道。你信也好，你不信也好，耶稣来到这里就是在家乡里还是传道，对着那面就成名神前，撒母耳也没有办法，上帝我就把这事告诉你了，这是撒母耳的态度，这边就耶稣的态度，两边都是针对他们不信，他们悖逆。这个撒母耳是什么呀？成名神前，我说的是前面三节圣经啊，前面三节我刚才忘了对了啊，54到55，成名神前，这边呢耶稣照常传道。跑到自己家乡，还在会堂里照常传道。那这面是凭外貌认耶稣，那面是不肯尊神做王。这面是藐视神恩，那面是背义不听。好，最后两节我们看怎么对。最后两节，他们因不信厌弃主， 主要是不信，也凭眼见嘛，这个肉眼看看，这也不像个神，他们就不信，是不是？凭因不信，所以怨气足。这在那呢，凭眼见求立王，为什么求立王呢？凭眼见，凭眼见呢？哎，这是外邦多好多神奇啊！效仿外邦，凭眼见求立王，这个因不信怨气足。所以最后神说了，你只管依从。最后一个意思就只管依从立王，只管依从立王。所以神就说你只管依从嘛，他怎么的他要立王你就立吧。这边这边什么任凭他们不信，耶稣就到别的地方去了，是不是？这边只管依从，那边只管依从，这边什么任凭他们不信。你不信，耶稣以后就在别的地方去传福音，耶稣不是老在这一个寨上传福音，是不是？你不信你就不蒙恩，你凭眼见那你求立王，你怨气足。所以两边都是怨气啊，你不信怨气的足啊。所以我们里面深处也有那个悖逆不听，自己要做王，老我要做王，实际就没有真的听道而行道。所以一个我们最要紧的，今天两章圣经的中心叫我们听行道啊，不立王，不要自己立王啊。撒母耳也是我们的警戒，撒母耳实在是很好的王，但是在对儿子的问题上，这就是错误，是啊，是我们的警戒，不能有一点点的性私情，不能有一点，你有一点，那你眼睛就瞎了，就看不清楚了，是不是？有私情在里面了，是我的儿子，我的亲人，好了不起啊，是不是？他犯罪你都看不见了，是吧？所以这是我们的警戒，所以求主让我们处处让主做王。好，今天的大小轮是听行道。听行道，主为王，迎主来。哦，不，前面应该是登神山，我们要登神的山，登神山，听行道，主为王。好了，就这样。